发出离心，迈向解脱的根本。迈向解脱需要强大的解脱意愿为动力，这种意愿就是出离心。虽然出离心这个概念大家很熟悉，但究竟对此有多少认识？是否真正意识到出离心的重要性？其实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是非常模糊的，这正是我们修行无法得力的障碍。发出离心的重要性，在修行过程中，发心极其重要。所谓发心，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你要发展一种什么心理。我们的内心由各种心理组成，其中有贪心、嗔心、我慢、嫉妒等负面心行，也有慈悲、惭愧、善良等正面心行。我们每天活在哪里，其实并不在我们所以为的现实中，而是在这个无形无相而又变幻莫测的内心世界。比如我喜欢谁或讨厌谁，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是谁在主宰这一切？正是内心抉择的结果。为什么你会喜欢某人？是贪爱的心理使然。为什么你想得到什么？是占有的心理使然。不仅如此，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来自于之相应的心理。在每天的早晚功课中都会念叨，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一偈颂出自华严经，告诉我们心的运作最终会发展出十法界，其中包括四圣和六凡。前者为佛、菩萨、声闻、缘觉，后者为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所有这些生命形态乃至其间的种种差别，并不是天生如此，而是根源于我们不同的心性。成佛取决于他，堕落同样取决于他。我们为什么能成佛？是因为众生本具成佛潜质，也就是潜在的觉悟本体，又称佛性。但同时，生命还有着无始无明，有着与生俱来的我智和烦恼，如果不加以阻止，便会将我们导向恶道。左右生命走向的正是那么绵绵不绝而又刹那变化的心念。每个心念的升起都会在内心留下痕迹，并通过不断重复积累成习惯，而习惯会成为心态，进而发展为性格，最终固定为人格。你有什么心态，有什么人格，就会营造什么样的生命环境。所以说，每个心念的发展都代表着一条生命道路，顺着这个方向，最终会发展出一个世界。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关注外在结果，而忽略了内在因果。我们干了错事，如果当下看不到报应，就会心存侥幸，就会觉得无所谓，明天可以继续再干，这是非常短视的。因为阿赖耶识早已经忠实地事无巨细地记录了这些信息。当我们在重复过程中，这一行为在内心形成的力量就会随之强化。可以想见，如果阿赖耶识存储的都是不良的信息，生命将呈现怎样的面貌，走向怎样的结果？社会上很多人为了做事不择手段，最后把心做坏了。这种情况在教界同样存在，因为不懂得心行运作规律，做事时不能善用其心，虽然事情做成了，但已经误入了凡夫心的轨道，或执着于地位，或执着于事业，或执着于名闻利养，如此人我是非也就在所难免了。须知凡事都有两种结果，一是外在结果，一是心灵结果。相比之下，后者远比前者更为重要，因为外在结果是暂时的，而心灵结果是长久的。 并能长时间地影响生命走向。我们不要以为坏事做了就会过去，事实上它都会在内心形成心理力量，这是一种不健康的负面信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导致心理疾病的成因。佛教认为，善行能招感快乐的结果，而恶行会招感痛苦的果报。这种快乐和痛苦不仅是外在的，同时也是内在的。当一念慈悲升起时，内心是开放而柔和的。当一念嗔心升起时，内心是扭曲而动荡的。这些结果是我们当下就能感受得到、体会得到的。如果心行力量强大，还会导致生理反应，影响色身健康。有些被烦恼折磨的人，甚至痛苦到要去自虐，要自寻短见。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已无法承受这些烦恼，所以需要身体共同负担，或以毁灭身体的方式进行对抗。可见这种力量是多么惊人呢？那么这些力量从哪里来？事实上也是我们自己不断纵容起来、发展起来的。所以发心不仅意味着你要发展一种什么心理，还意味着你将成就怎样的人格，感得怎样的命运。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了。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心是修行的根本所在。根就是因，因地不真，果招愚曲。若是因种的不对，比如贪心、私心，想要成佛，那是绝对无法成就的。有什么样的心，就会导致相应的生命结果。这个发心包含最初的动机，也包含做事过程中每个当下的用心。有时我们的确是本着高尚的利他之心开始做事，但在做的过程中却逐渐地偏离方向，进入凡夫心的轨道，这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凡夫心代表着我们无始以来的固有习惯，如果不是时时警惕、刻意扭转，很容易落入业已形成的惯性之中。正确的发心，佛法告诉我们，正确发心有二，一是出离心，二是菩提心。所谓出离心，就是我要出离轮回的愿望。前面说过，我们不仅要出世俗家，更要出五蕴家、出烦恼家、出三界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出离心就是帮助我们实践出家的真正内涵。我们需要问问自己，有没有升起这种强烈的愿望，我要出世俗家，我要出五蕴家，我要出烦恼家，我要出三界家。如果没有这些愿望，是不可能完成解脱修行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出离？为什么要离开家庭进入僧团？因为世俗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充满占有，这种占有会成为凡夫心的增上缘，成为轮回的增上缘。轮回是什么？其根源就是我们内心的贪嗔痴，其支撑就是我们贪着的世俗生活。我们对感情、地位、自我等等一切的贪着，正是轮回得以建立的支撑点。同样，我们对寺院的贪着、对现有身份的贪着，也会成为轮回的支撑，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我们出世俗的家，目的就是去除这些支撑。如果去除一些之后又增加了另一些，轮回依然不会停止，依然会按部就班地继续。或许有人会说，我们为什么要出离轮回？其中不是也有很多乐事吗？且不说天道之乐，即使从人间来说，也是有家庭和睦的快乐，有事业成功的喜悦。佛法告诉我们， 从感觉来说，人生并不是纯然一味的苦，除苦受以外，还有乐受，有不苦不乐的舍受。但我们要知道，这些快乐并不是本质性的，只是表面现象而已。所以佛教是以三苦来对应这些感受。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苦，佛教称之为苦苦，即由内而外的痛苦。通常所认为的乐，佛教称之为坏苦。虽然当下使人感到快乐，但这种乐是暂时的，一旦乐相变坏，便会导致痛苦。至于不苦不乐，佛教称之为行苦。一切有为法，千流变化，无刹那安住，其结局依然是苦而非乐。可见轮回中并没有本质的快乐。所谓本质，就是无论何时享受，无论享受多久，都是快乐的。世间找得到这样的快乐吗？显然没有。更何况轮回中的所有快乐都是建立在惑业之上，都和我们的渴求有关。一旦对此产生了依赖，所谓的快乐就会转化为痛苦之因，问题也就源源不断了。比如近年出现的手机依赖症、电子邮件依赖症、网络依赖症等，无一不是人类一手制造的。为什么这些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工具会引发疾病？就是过度的依赖使然。依赖的越深，由此导致的病情也就越重。反之，如果减少对世间的渴求和贪着，本身就是解脱的开始。就像绳索，因为在乎，就会使之越收越紧。而当我们把执着松开之后，虽然过去的一些串习还在，但已不再会制造串习，更不会认同这些串习了。修行的关键就在于看清轮回过患，只有看透之后，才能发起真切的出离之心。人们都说，出家人是看破红尘，放下万缘。我们扪心质问，到底看破了没有？放下了没有？有没有在对红尘看破、放下之后，执着起另一种贴着佛教标签的法尘？作为大乘佛子，我们在发起出离心之后，还要进一步发起菩提心。不少人会把出离心和菩提心对立起来，以为他们分别代表了出世和入世两个方向，是不可兼容的。事实上，出离心和菩提心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解脱。区别只是在于，出离心侧重于个人解脱，而菩提心则是将这种解脱愿望扩大开去，发愿带领一切众生走向解脱。所以说，出离心是菩提心的基础，而菩提心是出离心的延伸和圆满。四、律仪生活，迈向解脱的基础。佛陀告诉我们，戒是正顺解脱之本。所谓正顺，就是为解脱服务的，是保障我们安全行进在解脱之道的心路规则。戒又名别解脱，也就是说，每持一条戒，就不会陷入相应串习中去，就能从这种串习形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我们持不杀生戒，就不会落入杀生的串习；持不偷盗戒，就不会落入偷盗的串习；遵循简朴的生活，就不会落入对物质的贪着。所以，戒的真正作用就是阻止串习，而不只是一些外在约束。所有不善行的根源，无非是贪、是嗔、是痴。我们以戒律规范行为，就是阻止贪嗔痴的相续，进而阻止轮回的相续。这种力量来自戒体的作用。所谓戒体，就是如法受戒后在内心形成的防非止恶的自制力。具备这种自制力， 当我们面对外缘时，就会提醒自己，此应做，此不应做。每一次提醒，每一次实践，戒体的力量都会将之壮大，最终成就如法的僧格，使我们脱胎换骨，从一个充满世俗气息的在家人，改造为清净庄严、表里如一的僧宝。我们没有出家之前，都是在家人，都是在世俗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现在要成为合格僧人，成为人天师表，需要经历一个禅品改造的过程。改造的途径就是戒定慧，由持戒成就如法威仪的外在形象，由定慧成就超然出尘的内在气质。这也是出家人区别于在家人的根本所在。具备这一品质，在面对五欲六尘时，才会保有定力，才不会陷入其中。如果世人在乎的东西我们也在乎，世人追求的东西我们也追求，那和在家人有什么区别？那么戒律又是通过哪些方面来与解脱相应的呢？简朴的生活。印度早期的沙门多以乞食为生，并崇尚苦行。他们认为欲望是令人不得解脱的根源，唯有以苦行进行对峙，才能斩断欲望之根。他们选择的苦行多半是折磨色身，或在烈日下暴晒，或在河水中浸泡，或像牛和狗那样生活等等，以为这样就能将欲望驱出体外。佛陀出家后也曾经历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麦，最后身体羸弱，形如枯木。但他发现这种修道方式并不究竟，并不能将人导向解脱，所以放弃了那些无意苦行，接受牧女供养的乳糜，待身体恢复后，在菩提树下入定七日，终成正觉。那么佛教是否就不提倡苦行了呢？其实不然，佛陀所反对的只是想当然、没有意义的自苦其身，与此同时始终提倡简朴而少欲知足的生活方式，认为这样才有助于解脱。僧团成立之初，佛陀命弟子按四依生活，即常乞食、树下坐、粪扫衣、腐烂药，又称头陀行。但这种清苦生活毕竟不是多数人有毅力坚持的，所以又制定三衣，允许出家人接受施主供养的衣服。其后再开许百衣物，同意弟子们拥有一些生活用品，但每种只能有一样，也就是说任何物品都是拿来使用而不是积蓄的，以此避免对物质的贪着。此外，佛陀还规定出家后不要定居一处，佛事时僧人除三个月安居外，其他时间都在云游四方，居无定所。弘一法师对这点就实践得很好，先后住过很多地方。为什么要经常更换住处呢？也是因为长期居留某地后，很容易对住处产生贪着，并且会因定居发展出很多人际关系，这种贪着和人际关系又会引发种种凡夫心。或许有人觉得这些规定和我们隔着遥远的时空，未必适合此时此地的僧团，但我们要知道，比尼虽然是因缘所显，但有它特定的地域特征和时代背景，但所有规范都是佛陀根据人性的弱点而设定，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些戒规去理解佛陀的苦心，理解条文背后的精神。凡夫不能解脱的主要原因就是贪着，而贪着和拥有相关，拥有的越多，由此建立的贪着也就越多。 而每一条瘫着都会成为障碍解脱的阻力，成为捆绑我们的绳索。佛陀时，僧团也会接受居士供养的田地、精舍等财物，作为团体可以很富有，但具体到每个出家人依然是简朴而清贫的。戒律中对很多生活细节都有明确的规定，如三衣和百衣物等，除此以外的多余衣物就属于常物，可于规定的时限七日、十日、一月保存，之后便应舍给他人，否则就犯舍堕。因为出家人是以追求解脱为目标，以传播真理为使命，如果也去贪着物欲经营生活，显然是一种堕落，是从追求真理堕落到追求现实，从追求解脱堕落到追求轮回。我们要记住，每种拥有都可能成为贪着，成为潜在的解脱障碍。有个公案说，金碧峰禅师修行功夫很深，但因为特别在乎自己的钵，在定中仍放心不下，险些被小鬼抓到。他觉察后立刻将钵摔得粉碎，从此了却牵挂，无迹可寻。律典中也有很多类似的记载，有些比丘因为担心死后衣服被人拿走，结果投胎变成蛇虫鬼魅来守护生前所用物品，何其颠倒，何其可怜。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拥有越多，就需要在生活上耗费越多的时间，相应的用于修行的时间也就随之减少。为了让弟子们排除干扰，一心修道，佛陀特别针对出家人的衣食住及人际关系建立了一套和解脱相应的制度，那就是戒律。所以戒律并不是常人所以为的束缚，恰恰相反，它是代表了一种清净庄严的生活方式，是对修行者全方位的保护。民主的管理。佛陀入灭时没有把僧团交付给某个弟子，而是建立了一套民主议会制。在印度传统的僧团中，虽以上座、维纳、四主三纲为核心管理层，但僧团大事都是由僧众共同表决，根据大众意见做出决定。这种僧事僧段的管理体制是建立在佛教特有的哲学思想上，也是对无我平等的具体实践。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偏向人治，强调方丈的权威性，但在以往的传统丛林中，方丈负责的主要是领众修行和道德教化，具体事务则由监院和班首组成的行政系统执行，彼此能够分担并相互监督。发展至今，方丈已开始出现集权制的倾向。在一个寺院中，经常事务巨细都要方丈拍板定夺，这样的话，无论对个人修行还是僧团发展，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弊端。有些人一生都在管庙，几十年下来，不知不觉中就会形成串习，把人生价值安置在这些角色之上，把修行目标建立在这些地位之上，到最后不管事就不适应了，甚至会因此产生失落感，就像社会上的退休综合症那样，严重干扰内心的平衡和平静。因为角色很容易成为凡夫心的支撑点，认定我是方丈，我是法师，然后把这些身份自以为我，不断加以关注，加以重视，最后形成贪着，走到哪里都会有牵挂，都会放不下。本来参与管理也是发菩提心，自利利他的修行功课，但若定位不准，反而会使这个身份成为解脱的巨大障碍。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某个身份的认定和执着也容易使之成为追逐的目标，从而引发纷争，引发贪嗔之心。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当今的教界屡见不鲜，其结果就是把修行变成修我，把道场染污为名利场。所以出家人不宜长期固定于某个身份或职位，而要定期轮换，一方面可以减少对身份的执着，另一方面则能保障定期静修的时间。我们发心解脱，就必须配合与之相应的生活，否则可能每天都在制造贪着，对身份的贪着，对地位的贪着，对住处的贪着，对人际关系的贪着，所有这些贪着正是凡夫不得解脱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必须领会佛陀智戒的精神，一律建立一种如法的生活，清净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被戒定慧改造过，不论出家多少年，也不论在教界是什么身份，其实还是标准的俗人，因为你的内在仍是凡夫心，你的生命品质还是依然故我，虽然显现的是出家形象，参与的是佛教事业，那只能说明在你的生活增加了一点佛教色彩，或者说增加了一点佛教的包装，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五，闻思正见，迈向解脱的关键。解脱的核心就是正见和止观，其中又以正见为眼目，为指引，为调整心行的标准。其作用是帮助我们看清轮回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又该怎样予以解除，进而通过止观将正见落实到心行，成为解脱力量。当年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轮回的根本就是无明，所谓无明就是不明了，首先看不清自己，然后看不清世界。因为看不清，就开始对自己产生错误的设定，此为我执，然后对世界产生错误的设定，此为法执。因为我法二执，众生就开始起惑造业，流转生死，这就是惑业苦的过程。无明中的众生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寻找，去追逐，今天需要什么就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是必须占为己有的，就像孩子需要游戏，成人需要名利，其实都是迷惘心理产生作用，是虚幻而荒谬的。但我们因为看不清，就会跟着他跑，在追求过程中我们也会得到稍许的快乐，这种快乐让我们恋恋不舍，就像尝到一口甜头之后没了，然后心心念念地想着，想着有机会再尝一口，就这样被惑业牵引着疲于奔命。唯有认识到这点甜头所包裹的痛苦的本质，我们才不会被轮回制造的种种假象所迷惑，才不会对此怀有期待。其实轮回并非佛教特有的思想，而是印度各宗教共同关心的问题，只是在怎样轮回、怎样解脱等方面存在分歧。他们或以升天为解脱，或以四禅八定为解脱。佛陀在求法的过程中也参访过印度最负盛名的一些外道，修习四禅、四空定等，但他发现这些都不是究竟的解脱之道。最终佛陀通过对缘起的观察，认识到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也就是自我解脱的能力。所以说解脱并不是让生命进入另一个时空，不是死亡后才能抵达的境界。一旦开启生命自在的觉悟本体，当下就是解脱。佛陀告诉我们，轮回的真相就是苦、空、无常、无我，所谓有漏皆苦。也就是说，建立在惑业基础上的生命，不论在什么状态下都是痛苦的、无常的、 变化不定的。这个轮回中建立起来的自我，其实不是你，只是无明的产物。生命就在这样一堆混乱情绪和错误想法中延续，其中并没有什么主宰力量。如果我们把现前的人格当作是我，就是禅宗所说的认贼为子。所以禅宗要我们参本来面目，是要超越当下的念头去证得，而不是从现有人格去寻找。唯有突破这个迷惘的系统，才能拨云见日，彻见本来。当我们认识到这些道理后，首先可以不再有意地制造轮回，其次不再认同以往建立的错误观念，第三不再跟着错误观念培养的串习走。这几点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要做到并不容易，因为无始以来建立的串习和错误观念早已成为我们的主人。这就需要通过正见和禅修，使生命内在的观照力产生作用，从而将心从扭曲状态调整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思维非常重要。文思修的思是思维，八正道的第二是思维，四法行的如理作意是思维，到此地所说的观察修也是运用思维来修行。当然这些都是依佛法正见所做的如理思维，而非通常的胡思乱想。只有这样才能使正见得到确定，进而由文字般若进入观照般若，乃至实相般若。六，结束语。作为出家人来说，不仅要以成就解脱为目标，还担负着住持佛法、化世导俗、利益众生的责任。怎样才能完成这些使命？真正的利益就是传播解脱经验，这不仅是众生的需要，也是自身修行的重要助缘。当我们一心想着利益众生时，我智就会随之弱化，所以利他行也是和解脱相应的。佛法有声闻乘和菩萨乘之分，从声闻乘的修行来说，要求出家人少事少业，而从菩萨道的修行来说，则要求我们多事多业，凡是利益众生的事都要努力去做。但我们要知道，如果没有超然的心态，多事多业往往会使人陷入事物，甚至一头栽入惯性的轨道，将原有的凡夫心调动起来，这是需要特别加以警戒的。或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还是少事少业来得稳妥，何必自找麻烦。但我们要知道，作为菩萨道行者，这种自修自了的定位是有违大乘精神的，所以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一方面具有出世情怀，培养解脱能力，一方面具有慈悲精神，长养利他能力，像佛陀那样制不住三有，背不住涅槃。因为智慧，所以超越轮回，解脱自在；因为慈悲，所以积极入世，度化众生。